你的人生也许出了一点差错，做什么都不顺利，祷告得不到回应。也许你仔细聆听神，他会小声告诉你，你心里还没有原谅。别假装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天父，感谢你赐下话语，愿人明白你的话。像昨天晚上那位姐妹，一句话就感动了她的心。愿今天也有许多人这样，奉耶稣的名，阿门。来谈正确和错误的心态。你知道吗？你的思想可以带你到你渴望去的地方，也可以使你停留在你不想待的地方。思想能带你到你渴望的地方，也能使你停留在你不想待的地方。以色列人花费40年才走完圣经《申命记》所说的11天的路程，不禁让人好奇，我们浪费多少时间，绕着同一座山，同样的问题一再打转，寻找各式各样的方法，就是想忤逆神。让我告诉你，就算你三番两次逃避神的嘱咐，他也不会改变他的心意。你可以绕着同一座山走5000遍，等你回来，神的答案还是一样。所以最好的计划是尽快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不论那有多困难，有多么痛苦，你的牺牲有多大，请你永远不要忘记，神从来不想从你身边夺走什么，他总是想带你到一个美好境界，让你可以更快乐，享有加倍的平安，使你的生命结出更多果子，好让你装备齐全，得以尽你所能的去帮助更多的人。我们这些得救的人知道以后会去哪里，我们的未来有保障。但我们在世上还有工作，就是做成熟的基督徒，成为其他人的好榜样。圣灵被差遣到我们生命里，要帮助我们长大成熟。今天的重点经文是《哥罗西书》3:1-2。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经文接着告诉你该怎么求，你们要思念。增订版圣经还说，并专心思念上面的事，或者说思念并专心思念对的事。因为我们一旦专心思念对的事，当魔鬼用谎言攻击我们时，我们的心就容不下他投放错的事。我们常常教导人哪些事不要做，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加强调哪些事要做。只要我们做对的事，生命中就没有空间容纳错的事了。我写过一本书，谈的是习惯，书名不是叫戒掉坏习惯，书名是培养好习惯，戒掉坏习惯。因为你如果专心培养好习惯，你的人生就没有空间容纳坏习惯。但是我们过分专注于除掉坏习惯，结果我们就和魔鬼互相角力，根本没时间做对的事。你要专心思念你的目的地，别思念你走过的路，你现在站的地方。要对你的人生怀抱愿景，对你的孩子怀抱愿景，对你的家怀抱愿景，对你的服事怀抱愿景。千万不要退缩然后放弃了。错误思考带来的问题比我们想象得到的更严重。首先，事实上，在好多年以前，我曾经遇到一个瓶颈。当时我厌倦了坐在教会里听神的各式各样的应许，却从来没在我的生活中真正经验过。我听过喜乐，可是我不快乐；我听过平安，可是我没有平安；我听过丰盛，但我向来是个穷光蛋；我听过各式各样的应许，我打从心底相信，也在圣经里读到过，我深信不疑， 可感觉就像少了什么。因为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没错，是有应许，不过同时也有条件。意思是，举例来讲，我们不能光靠祷告赶走一切的问题。多半时候，当我们祷告，神会指引我们应该怎么做。不是每次都会，但是通常会。你的人生也许出了一点差错，做什么都不顺利，祷告得不到回应。也许你仔细聆听神，他会小声告诉你，你心里还没有原谅。别假装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现在坐在这里的人，大部分看起来都和蔼可亲。我知道你有一颗纯正的心，否则你不会在这个周六来这里聚会，听我唠叨一整天。你是个很棒的人，但你在生谁的气？嗯？别逼我叫你们举手，因为我敢说，现场大多数的人心里都打了一个心结，所以你才会注视不顺。圣经上明白讲说，祷告时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意思是不排除任何人和任何情况，你没有任何借口推卸责任。你不知道他对我做了什么，你不知道他对我做了什么，别人对你做了什么其实并不重要。神很重视你，也想弥补你，前提是你得原谅对方。原谅不是一种你对人的感觉，而是你选择对待人的方式。即使对方曾经欺负你，神还是要你无条件的爱回去。这可真难。我想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常常爱耍小聪明，来等待神改派更简单的任务给我们。我们能拖就拖，拖到我们不是故意不做，我们打算照做，未来一定会做，只是你什么时候才要做。你们认不认为立刻顺服是你这辈子能做的最棒的事？阿们。好，我相信如果我问现场有多少人知道自己在某方面违背神，一定有很多很多人会举手，所以我们没有资格抱怨我们的问题。我在微笑呢。拜托，让我帮助你，我今天不是来这里做做秀而已。我真心想帮你，希望你离开的时候带走改变你人生的契机。如果这代表我必须讲些什么，让你感觉坐立不安，那么我愿意这样做，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只是到教会，全程舒舒服服地坐着听讲，每句话听在耳里都好舒服，那真正该讲的话八成没讲。阿们。我是说，没错，神爱你是没有条件的。你是个特别的人，你无比珍贵，棒得不得了。神对你的一生有美好的计划，可是你如果不顺服跟从神，一切都没有用。我认为教会应该更多一点像这样子的教导。我们必须要认清，这是很严肃的议题。神也严肃看待他说的每句话。我们不可以不顺服神，故意违背他，还以为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没关系。神不会因为你不顺服而停止爱你，因为早在你认识他以前他就爱你了。可是继续违背神，你一定会受伤的。所以该讲的讲完了，我接着讲后面的。 昨天晚上我谈到以色列人犯了一个大错，害他们用40年走完11天的路程。很夸张，对不对？40年走11天的路程，他们那样很夸张，可是我们呢？你花了多久在同一件事情上打转，一直绕圈子？你花了多久气那个曾经在你小时候伤害你的人？你花了多久气你的父母没有好好对待你，或者气你的一个兄弟姐妹，因为你的父母好像比较爱他，对待他比对你好，对吧？你还要花多久在同一件事情上绕来绕去？该结束了。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也是他们心态上的错误，就是他们对未来毫无愿景，他们只看到走过的路途和眼前的位置。我可以告诉你，不论你过去遭遇什么，或者现在遭遇什么，未来事情会变得更好。好，为了避免我兴奋过头，在这里滔滔不绝，我现在要接着讲第二点。以色列人的第二个错误心态跟我们很多人一样，就是叫别人替我做，我不想要负起责任。正确的心态是，我愿意努力付出，为我的人生负起责任。阿们。举例来说，何不为你自己的喜乐负起责任？你怪谁没有让你保持快乐？我记得神对我的心说，别再把让你喜乐的责任放在戴夫身上了。只要你想快乐，你就能快乐。阿们。我可以告诉你，在我们刚结婚的头几年，我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让不快乐的人最生气的就是身边有快乐的人，所以他们会努力让别人不快乐，好让彼此一起不快乐。我总是做一些可能会让戴夫一整天不快乐的事，但是他从来不让我把他变得不快乐。那真的是最叫我生气的事了。有人听得懂我说的吗？我会说，你什么都不在乎，不管怎样你都很快乐。他还是很快乐，跟平常一模一样。但是我终于开始渴望像他那么快乐。如果你和一个不快乐的人结婚，不要让对方的不快乐害你不快乐。有个做法更好，就是在他的身边快乐，让他看到事情可以不一样。阿们。否则别人的问题也会拖累我们。所谓的责任，就是去回应神放在你身上的能力，或是去回应一个摆在你面前的机会。天晓得我们一生错失了多少机会，有多少次神邀请我们做一件事，结果是他必须找别的人选，只因为我们时间上不方便。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被神呼召离开他的家园，到神所指示的一个地方去，那是应许之地，也就是迦南地。但是你知道吗，在神呼召亚伯拉罕启程出发，把这个机会给亚伯拉罕之前，他把这个机会先给了亚伯拉罕的父亲，来看看他的反应。创世纪11:31-12:1-2，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 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没有一路跟随神到底，他半路上累了，或是不管什么原因，他走了一部分的路程，然后决定就住在那里。这个地方挺舒服的，我就住在这里吧。我好奇你们多少人宁愿将就次等的，不要最好的。因为你在半路上疲倦了，感觉累了，或者更糟的情况是，有多少女人将就和一个她自己心里明明知道不是她真命天子的男人在一起，因为她太害怕再也找不到别人。听到没？你知道我在说你。因为我被父亲性侵，所以我以为不会有人要我。当我遇到第一个对我有兴趣的男人，而他提议我们结婚，我就心急答应了。但是在内心深处，我很清楚知道和他结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不要做让你不平安的事，因为你最后一定会自食恶果，从不例外。不要和一个生活过得堕落的人结婚，以为你能改变对方。虽然说这种事不是完全不会发生，但是你得先看到一点改变。如果某个人经常欺负你，一再遗弃你，三番两次跟别的女人跑掉，现在却回来希望挽回你，我会说，我让你用一年的时间证明你改变了。我第一任丈夫就是那样，他会离开我，消失好几个月，他一回来我就跟他复合，他跟别的女人跑了，他一回来我就跟他复合。因为我感到绝望还有恐惧。不要根据你的绝望和恐惧做决定，不要将就，听到没？不要自愿将就次等的，你明明知道神为你预备了最好的，因为绝望和恐惧使你相信，如果你不接受次等的，最后只会一无所有。有人听得懂我在说的吗？有的人在哪里受了伤，就一辈子停留在那里，再也没前进过。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你猜怎样？亚伯兰肩负起这个责任，然后一路跟随神到底。没有负起责任，就不会有祝福。听清楚了吗？没有负起责任，就不会有祝福。就像我们总是说住在美国有多好，美国是世界上最棒的国家，但住在这里是需要负责任的。住在美国不是只有特权，住在这里是有责任要承担的。我感觉现代人不明白责任有多重要。现在这个世代的人似乎总是认为别人应该为他们负责任，叫别人代替我做，我不想要负起责任。甚至连寻找圣经节这种事也不例外，要找某一节经文时，别老是打电话问别人经文在哪里，自己探索一下把它找出来，善用参考书。你靠自己探索努力找出来的经文，会比别人直接给你答案来得更有收获。阿们。你可知道我从前是怎么读圣经准备讲道的？从前没有电脑，哪能够随便上网搜寻就找到一连串关于喜乐的圣经节。你懂吗？我得花一小时把所有关于喜乐的经文找出来，接着我会拿出经文汇编和几个版本的圣经，还有几本字典，我会一个一个查，在圣经上找出来读，然后我常会一边开始 把我要讲的信息通通写出来。你知道吗？我很感谢今天有这些现代科技，但是如果任何事对每个人来说都太容易的话，老实说，大家只会变得越来越懒惰而已，而且很容易会有压迫感。情况是，一旦需要付出努力时，人们就会有压迫感。我们从有冷气的家里，到有冷气的车上，到有冷气的室内，一流汗就说：“主啊，救救我。”我说啊，那简直就像是世界末日。我很庆幸小时候在那个年代长大，因为那个年代不像今天这么方便。我认为那造就出人的坚韧。当你经历过艰苦，你的身上会刻画出坚韧。阿们。你要为你的人生负起责任，为你的行动负起责任。我们之后会更仔细谈错误的心态，也就是我的行为不对，但那不是我的错。请你务必要留下来听。圣经说，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这里讲的是懒惰人，游手好闲的人。箴言六章六到八节，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看看蚂蚁，没有人在旁边监督，蚂蚁照样会做对的事。真的很棒，对不对？你可不能输给蚂蚁。让我告诉你，如果你在上班的时候上网摸鱼，做你自己的事情，这时候老板突然经过你旁边，你马上假装你在工作。亲爱的基督徒们，你们这就叫职场上的薪水小偷。反正薪水本来就不够高。不不不，话不是这么说，神不要我们这样。别人在做不对的事，不代表你也可以。你应该活出更卓越的生命，让你的光显出来，好不好？家里需要的文具，如果你通通从公司拿回家，原子笔啦，铅笔啦，文件夹跟回文针啦，各式各样的文具啦，你就是在偷窃。这个讲员好像有点讨人厌，我以前没看过他。可怜的你，朋友把你骗来的吧？他答应请你吃饭，对不对？只要有人请客，天涯海角都跟他走。你来到这里，心里想说，他竟然说我是小偷。这个嘛，圣经上说，神总是随时等在旁边。你懂意思吗？神看见也听到我们的一举一动和所作所为。我们躲得过世人的眼睛，但是我们躲不过神。有一天我们会站在神面前，为我们的人生负责。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吓你，因为我认为就算做了那些事，你还是可以进天国，但那样不是尊荣神，更不是一个好榜样。我常说，人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慎选思想内容，学习以神的话为准绳来思考，会给我们力量实现自己做梦也想不到的成就。